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年是我第二回来到你们当中。记得上个礼拜还是一个礼拜以前，我提起来的时候啊，我们讲的命题呢是跟美国的宪法的核心呢是有关的，但这个核心呢是包括了三方面啊。美国的宪法核心是人权、自由跟快乐啊。但是我们不是讲美国宪法，我们在教会去讲神的道理。刚好呢，这三个啊核心呢，也是我们圣经里头啊很关注的啊。所以呢，上一回呢，我们就从那个圣经的角度啊来看啊，那个快乐的观念是什么，然后我们怎么样的活呢才可以有正经的快乐啊。然后今天我们所谈的第二个核心呢是讲到自由的问题啊。自由，美国是自由国家啊，所以当然我们现在是不管是暂时的还是长远的住在美国这个环境啊，但要了解美国的宪法呢是应该的啊，是应该的。还有我们是基督徒，更要从基督徒的角度啊去了解这个核心啊，所以是要双重的意念，双重的意念。我们知道美国这个宪法呢是一群那个建立这国家的时候一群的人写的，这大部分呢要不敢说是绝对了，只有几位了是基督徒，有几位可能也不是基督徒。在这种观念当中呢，他们弄到那个美国的宪法出来啊。那宪法的主要核心刚才讲过了，三方面，一个人权，一个自由，一个是快乐。然后圣经呢也很关注啊这几个重要的核心观念。那我从自由的角度去看啊，因为美国虽然是个自由国家，背后有一群的基督徒在创立这个国家的时候写这个宪法啊，当时呢美国一般的国家的老百姓啊，看自由的定义啊，是不一定是按照基督教我们所了解的定义去看的啊。你千万不要以为啊，美国是个基督教的国家，他们所看的东西啊，就从基督教角度看，这个不是个正确的观念啊。从那个很自由的这个角度来看呢，他们为自由的定义啊，一般是这样说的啊，他说有权利啊。按着个人的喜爱去过我喜欢的生活就称为自由。然后呢另外一个定义呢就是说，这个自由啊其实没有外来的阻挡啊，没有外来的障碍啊，去达到自己啊心中所渴望的意念啊，这个称为自由。因为我们看那个美国最流行那个Webster 美国的 dictionary 啊，这个字典呢，他为自由做的定义 是怎么样定呢？他说啊，这个自由就是那个个人的生活 ，independent 啊。所以你看现在那个总统竞选的时候啊，一般大家都在讨论啊，都是看我们那个不是共和党或者民主党啊，有没有啊这样人应有的自由，所谓宪法给的自由呢，能够夺去啊。包括现在奥巴马总统这个那个保险法就是这个问题出现了，有没有这样个人自由拿走啊？所以自由是他们很多人看啊，是每个人拥有最高的权利来决定自己做什么，这称为自由。在什么自由呢？是我要做的事情可以马上去做的 ，spontaneous 啊。如果不是 spontaneous 呢，这不是自由啊。所以你看美国人为什么他看事情啊，都是什么不看很长远的，你慢慢留意啊，在美国这个社会当中，是跟他们的自由观念有关的。他看的事情都是比较短线一点的，不是看长远的。为什么这样的呢？跟他们对自由的定义有关，他很关注个人的好处的。这个对我有什么影响？啊，如果对我个人有什么捆绑的时候，这个不算自由。啊，这是美国一般人看自由的观念。那么从基督教的角度看，是否是这样的呢？那从新约到旧约都是多方面提到这个观念的啊。今天我们看主要是新约，因为刚才读的圣经，等下集我们就用来去进一步了解，从耶稣的角度来看自由啊， 就是新约的观念是怎么样。那首先我们很粗略的看看旧约的对基督的观念，最明显的观念呢是神啊从埃及啊将一群的人啊，当时候他们在埃及做奴仆啊，奴仆就什么基督都没有，奴仆啊在旧约的观念当中啊就等于说这个主人的所拥有的一个财产，等于说一条动物差不多啊，所以这一大堆的人呢、啊，就在埃及当中啊，是受埃及人的管辖哦，他什么都是属于主人的啊，主人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主人要拿去他生命就拿去他生命，就跟一条动物没有什么分别。在这种环境当中，当然是没有自由了，对不对啊？那么神呢，就将他们带领出来啊，清洁一群的人呢、啊，其他的老百姓。然后神呢给他们指定的土地啊，然后神呢祝福他们，要他们生养众多，成为一个更大的国家啊。然后神呢也说要使用他们成为万国万族的祝福啊。但是为了达到这个啊，神给他们这个美意啊，神呢就赐给他们律法啊。律法就是说给他们懂得怎么去以后去生活，所以这个这一群的选民大家就晓得是以色列啊、哦、以色列这一群的选民啊，他们啊就神给他们啊一个律法，一个律法这个核心呢就是十条诫命，就是以色列的律法的核心啊。这个核心呢就告诉他们啊怎么去活啊，这个律法的核心呢要告诉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继续活，当他们懂得怎么去活，要为什么去活 the how and the why 的时候呢，他们就拥有神看来啊的自由，神就给他们自由，就是懂得这个律法，要懂得怎么去活，就称为是他们拥有了神又给他们的自由啊。所以呢这个旧约的自由的定义，那么来到新约了啊，新约耶稣更进一步去解释啊，从神的观念神的了解当中自由是怎么一回事啊。因为耶稣来到他是承传了一切律法的教训啊，不单只是他在十字架当中的承传，那以他的教训，以他的行为，给我们更了解啊，这个自由啊，应该怎么样的活出来嘛？所以耶稣来到这里，他是不是那个代替律法？他是成全律法，圣经的前说的。好，今天我们看见很呼应啊，从耶稣基督一个生平当中所做一个事情呢，给我们进一步去了解啊，了解那个耶稣对那个自由的。定义怎么样，然后呢因为这个了解呢就帮助我们去怎么活在现在这个环境当中，让神给我们的自由啊能够活出来，就是今天讲到的目的。那个也很呼应刚才读的经文呢、啊、我们要首先从那个背景，这个经文的背景去看啊，比如说最基本的读经的原则就是要了解每一段经文的背景，对不对，要上文下理的能够不要允许什么冲突啊，这个是基本的读经或者解经啊的原则哦。如果按照这个原则呢，大部分的圣经呢、啊、都可以解释的啊，除非是很刁难的小部分，大部分都可以按照这个很简单的原则哦，按照背景，按照上文下理，按照这段经文里头耶稣或者那时候的使徒是用一个很普通的言语写下来的，就按照普通的言语的了解去了解。那么大部分的时候这个信息都可以明白的啊，就像牛角尖的解经法一般都是错的啊，大家明白这一点啊，这耶稣是很爱普世他周围老百姓，他们都是普通人啊，读书要不多啊，老实说啊，所以不需要什么大学博士才能够明白圣经的啊，所以神爱这个世界的人啊，要给他的话语啊可以用很简单的原则去明白。所以我们首先看这个背景啊，那时候呢耶稣这个背景是在第八章哈、哦， 那时候呢，耶稣啊是面对一群的犹太人，包括有一群呢是很懂得律法的，好受过专业培训的这个律法师、法利赛人，处理一个事情。处理什么事情呢？当时候有一个在行啊奸淫的时候啊，给这些法利赛人啊抓到的一个女人，就带来啊耶稣的面前，要按照旧约的律法呢。这个啊，在行淫的时候给抓到的女人呢、啊，应该呢是按照律法、啊、用石头来打死的啊。那么他这个女人带来耶稣当中，就问耶稣怎么处理这个女人。耶稣呢就问他们啊，这一群法利赛人啊，犹太人啊，说你们中间呢、啊、哪一个没有罪啊？第八章啊第七节，谁呀、啊、就可以首先拿这个石头啊去打他。那么第九节呢，我们看到这个结果怎么样呢？竟然没有一个人啊可以拿一个石头去打这个女人哦。因为耶稣说你们中间没有罪的就可以拿石头打他嘛，所以这帮人听到这话就一个一个呢就离开了啊，离开。然后耶稣呢也跟着对这个女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啊。耶稣说没有说他没有罪啊，耶稣说我要不定你的罪，你以后呢就不要犯罪了啊。所以这个事情啊，就给我们看的一个重点出来，人人都有罪，包括这一般犹太人、法利赛人，包括这个女人呢、哦、人都有罪啊。但耶稣呢就是那个可以饶恕人的罪的主的神啊。好了，在这个故事完了以后啊，我们进一步啊按照这个故事进到那个十二节呢，十二节到三十节以后，有部分的经文就跟着进到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了啊。那么既然人都有罪啊，那么这个罪的那个结果是什么呢啊？当然有问这一点了，对不对啊？他说问既然这个人都有罪，那么这个犯罪的人类啊犯罪的人，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活在这个困局当中啊，我们的出路是什么？对不对啊？很贱吗？人有罪啊，那么这个罪这结果怎么样？人的出路是在哪里啊？所以耶稣跟着来的经文呢，就是讨论到这个问题了啊。所以这第八章十二节呢，就讲到啊，既然人人有罪啊，人的出路在哪里啊？十二节耶稣就说了。要对众人说啊，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啊，必得着生命的光啊。那罪的出路是首先耶稣说的，是要跟随他，因为跟随他就不在黑暗里，要得着生命的光。别句话说呢，耶稣会带领我们跑到一个正路当中，这条道路啊就给我们一条出路，就是解决罪的出路啊。所以耶稣就是啊这条啊出路，耶稣带领我们去面对罪，然后呢帮助我们解决这个罪啊。那么为什么呢？根据一节了，就到跳一两节圣经了啊，到那个二十一节去了啊。还没有讲到二十一节呢，我们就看从十三节到那个二十节呢，这一帮犹太人啊，他们不愿意啊跟随耶稣，不愿意啊瞧着这条可以带领他们啊从黑暗当中进到光明的道路里头去啊。所以呢啊，那个十三节到二十节呢啊，看给我们看到啊，这帮法利赛人，这帮犹太人，从来没有接受耶稣为他们解释清楚的解释啊，只要你们跟随耶稣，你们才能够啊，那个走在光明的道路里头，才可以面对那个罪给你们的捆绑。他们不接受，所以那个二十一节呢，耶稣就告诉他们罪的结果啊，罪的结果怎么样？说你们要死在罪中啊，我所去的地方啊，你们也不能到啊，啊，所以因为他们不愿意跑上这个光明道路嘛，所以耶稣就说罪的结果就是死亡。这个死亡就包括啊肉体的死亡，又包括现在你们灵命的死亡，你们没有办法了解神了啊，跟神有沟通了， 你们跟神是分开的。以后耶稣要去的地方，你们也不能去啊。你耶稣去什么地方？耶稣去永生吗？就光明的道路就带到永生里头吗？啊，带到永恒里头吗？所以你们也不能去啊。啊，等于说他们没有永生，他们就是这样的啊，肉体要先死亡，灵命要死亡啊，现在死亡，以后更要死亡啊，然后要面对罪的结果啊，就是死亡啊，跟神永远的分开。然后不单是讲一次，21节讲到罪的结果，24节继续说啊啊，你们是死在罪当中啊，受罪所捆绑啊。啊，所以这个人有罪，罪的结果要讲得很清楚了啊。然后，但耶稣要继续解释给他们知道啊啊，这个罪的捆绑哈、啊，这个结果呢，其实耶稣不为他们解决的，耶稣有办法去解决的。怎么解决呢？那么啊，那个25节到29节呢，就告诉我们一个解决的方法了哈。解决办法在哪里啊？是在耶稣基督啊，定为我们定十字架。耶稣说啊，你们举起人子之后啊，就知道我是基督啊。要有一天耶稣会复活嘛，对不对？所以耶稣要解决他们罪的办法，要告诉他们啊，就是说他会为我们定十字架，只要我们愿意跟随耶稣啊，能够接受他为我们所做这个事情啊，为我们定十字架，这个罪才可以解决。当然这大堆的话语啊当中，耶稣没有讲到背后的神学啊啊，只有告诉我们耶稣为我们做什么，就为我们定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就是光明的道路啊的当中，这个很明显的啊，他要为我们所做的啊，这个十字架就是一个光明的道路来的。只要我们愿意相信，就是跑上到这个光明道路当中。这个光明道路啊，也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罪啊。当然啊，当然这个约翰福音啊，没有完全的告诉我们啊，为什么这个事情可以啊，我们有罪这个事情啊，就可以这样的解决啊。其实其他圣经呢都有告诉我们的。我们稍微打岔看看罗马书啊，这个第三章啊，那个我们看那个23节到25节，很简单的道理在这里啊，因为。保罗写的第3章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世界每个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说我们犯罪是亏欠了神呐、啊。啊，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犯罪是亏欠了魔鬼啊，魔鬼就要把柄啊来控告我们，不是这样，魔鬼没有把柄来做什么的，啊，所以魔鬼很凶，会引诱我们犯罪，我们犯罪。罗马书就说亏缺了神的荣耀，是亏欠了神啊，啊，是亏欠了神啊，因为我们是神的荣耀所，按照他的形象所做的，我们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神是公义的神，他不能够看犯罪的我们啊是没有罪这样的，白白的算了，你们犯罪我还是接受你们回去，不可以。神是公义的神啊，我们亏欠了他啊，神要处理这个罪。所以罗马书呢，这第3章25节呢，就说啊，神以耶稣啊作为一个挽回祭啊，啊，挽回祭就是说用他的生命成为一个代价，来填补我们所犯罪对神的亏欠啊。好，在旧约的时候，人犯罪，神就吩咐啊，旧约的那些祭司们啊，按时候奉献的动物。只要动物啊，就可以1年以内啊，我们所犯的错误啊，就借着这个祭礼呢，能够来填补。但是这个祭礼这个动物啊，都不是完美，包括奉献的人不完美，这个动物也不完美。所以我们每年啊，还是要按时候啊，每年再奉献一次，一年又一年做下去，就证明啊，人所奉献的动物啊，包括奉献那个祭司都不是完美的。就没有办法了，完全的来抵消我们犯罪对神的亏欠了，啊，直到耶稣基督这个完美的祭物来到，因为他是十全十美的，他一次过的奉献他的身体，成为一个完美的挽回祭。那么，因为这个完美的挽回祭奉献过以后，啊，只要我们啊，我们这个罪就完全解决了，啊， 然后这个挽回祭奉献过以后，叫我们能够接受啊，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啊，那么神就可以将这个啊，我们跟他破坏的关系啊，重新的啊，能够恢复过来，我们就可以因着耶稣基督所做的与神和好。所以这个罗马书告诉我们呢，耶稣就是一个完美的挽回祭，因为他这样做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能够与神和好。那么我们怎么与神和好呢？就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神只要求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这个称为信耶稣。啊，信耶稣就是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头所做的。所以呢，讲到这个事情，这个罪的问题啊，怎么解决呢？最后啊，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十字架来完成，来解决这个罪对我们的捆绑这个问题。神要求我们所做的，就是我们能够相信，啊，相信他为我们所做这个事情。好了，讲完这个道理以后啊，这个啊，一个第八章啊，然后福音回到二福音里头啊，圣经里头就说了啊，耶稣说这个时候就有很多人信他，第8章30节有很多人信他。那么你看到第8章30节呢？我们就认为这个是很好的事情啊，很多人都信他啊。如果我们看圣经停在这里的时候呢，这个是好事情啊，很多人信他嘛啊，看来罪都可以解决了啊，人与神的关系啊重新和好了，对不对？如果大家停在这里的时候，可以说这个结论是对的，但是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就不是这样。所以这个是好的事情，也可能也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为什么呢？如果真正相信他的，算是好事情了啊，罪就可以解决了啊。但是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啊，这不是这个事情哦。这帮人啊，为什么？因为这帮人没有真正相信他。这帮人相信他，不是真正的相信他，是马马虎虎的啊，我信耶稣了啊。其实新约圣经里头啊，有多处的。我们看到这些人以为自己信耶稣，怎么晓得啊？他没有真正信耶稣啊！连在约翰福音第2章的时候，曾经一帮人说他们要投靠主，但是主啊不要他们了。约翰福音3章16节啊，就讲到啊，神爱这个世界的人啊，要啊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要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如果你看回头啊，第2章啊最后一段的时候是什么事情啊？啊，那个二章那个23节24节啊，啊讲到啊，很多人看到他所行的神迹啊，23节啊，就相信他的名，哦，第2章23节。啊，24节呢？怎么办？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了，因为他知道万人的心啊。很奇怪啊。23节说，很多人看见他所做的神迹，就信了他。跟着24节呢，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啊，那同样的事情啊，要继续发生在那个。约翰福音的刚才我们所读的第8章里头，在那个30节啊，耶稣说这话的时候，许多人信他。啊，问题讲啊，很多人信耶稣，耶稣有没有将自己交托给他呢？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可能没有。要不然我们继续看那个31节呢？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啊，信他的犹太人就是就一个31节就讲30节啊，刚刚那一节圣经说很多人信他啊，这一半人啊，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越常常遵守我的道，就是我的门徒，你们不晓得真理，真理不叫你们得以自由啊。耶稣按着他们说就信耶稣， 耶稣就说，你们如果是真正信我的，你就会守我的道，然后守我的道的时候啊，你就我的门徒，就跟随己，门徒就跟随耶稣的人，然后你们就晓得真理啊，你们更为明白真理，这个真理啊就会帮助你们得到解脱啊。耶稣明明是对这帮人发出一个挑战啊，刚当耶稣前发出这个挑战的时候啊，这帮人问题出来了啊，他们就回答说了，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我们也没有做过什么人的奴仆啊，为什么你今天说我们这样才可以真正的自由啊？你们明白没有啊？他们这帮人都不明白啊，真正自由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这帮人啊，最基本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呢？啊，如果我们看前文后理啊，就知道啊，他们嘴巴里头相信耶稣，但是心里头呢，是跟他们嘴巴里头所说的话是矛盾的。因为耶稣继续说啊，继续说啊，你们怎么样啊？你们的父魔鬼是魔鬼啊。啊，你们的父是西域啊，你们要行的就是起初的是杀人的，是不守真理的，44节啊。然后根据耶稣也说啊，37节啊，37节啊，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要杀我，因为你的心啊容不下我。你看到没有啊？所以很明显很矛盾，这帮人嘴巴说是相信，心里头没有啊，将自己的心呢归于耶稣。耶稣所说的话，他们也听不进去，但是他们嘴巴就说他们相信耶稣，啊，矛盾在这里，大家明白吗？啊，所以呢，讲到真自由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明白呢，这个真自由啊，要跟这个人啊有没有真正信耶稣有关，不是随随便便去去教会啊。就有真自由啦，啊，唱首诗歌啊，神啊，嘅自由给我，就有真自由。这你不是讲这一种的自由啊，这个真的自由是首先是怎么呢？一个人真正啊要信耶稣的啊。所以如果我们继续看那个31节、32节呢，这个真自由啊，是从那个真正信耶稣那里开始的啊，就信啊，信耶稣，一般来说。圣经里头每次讲到信的时候，都用一个很奇妙的希腊文的这个 preposition 的连接体啊，在那个信呢连在一起的。那信就 pisteo 啊，但 pisteo 呢是一点，它很多时候是用这个 ace 啊 ，ace 呢就那个 ace 就等于信到心里头，信到里头 ace 就 into 的意思啊，在里头的意思，不是马虎的啊，把它召回了，举手了，这布道会举手啊，信了举手啊，大家明白吗？很多时候去教会，看到有些人啊，今天却决定了信耶稣啊，明天就不来教会了，很多人来了一两次以后就不见了啊，这个不是真正的信啊，是为了一些的目的的信，一时候冲动的信，或者带着不好的观念来到教会的信，好像说耶稣的门徒犹大就其中一个了，他跟随耶稣几年，啊，最终的目的啊，都是看看有没有办法跟随耶稣赚一点钱，对不对？他是管钱的啊，最后他出卖了耶稣，啊，这个动机很不好啊。还有这些犹太人为什么要信耶稣？因为他们可能看到耶稣做了神迹嘛，要福音第二章哈。他以为耶稣有某些的权威嘛，哈，就可以啊，怎么样，甚至帮助他们啊，啊，那个将罗马人赶走嘛。所以他们每一个人所谓的信耶稣啊，都带着一种不单纯的观念来的，啊，是为自己的好处，为他们那个心怀里头经常做梦啊，盼望能看到的事情啊，盼望借着耶稣啊可以做出来，大家明白吗？啊，所以有些人来教会带着不单纯的观念。某些目的，问他是不是信耶稣啊？我信，心里头有没有信啊？我们不敢说啊，但是如果看他有没有遵守神的道啊，要不要按照神的吩咐来做事情，成为神的门徒啊？这个就是耶稣所定的挑战了。我们不要随便说批评一个所谓你信了耶稣的人没有信耶稣，我不能够随便批评啊。但是圣经里头给 我们众人很大的提醒，我们有没有常常遵守神的道啊，才可以称为是个真正的主的门徒。因为我们愿意经常遵守神的道啊，我们就不晓得真理啊，啊，晓得真理啊，晓得是不怎么样，是明白啊，是这个心里头的明白啊。这个希腊文用的就是galasco 啊，啊，另外一个是很表面的了解，好像一加一等于二啊，这种的这个完全是希腊当中的了解是 kito， 就完全不同这个字来的，就是我们信到心里头的信。就可以发现在我们愿意遵守神的道啊，经常的遵守，然后呢我们心底里头啊就会更了解，更了解这个真理 Genesco 啊。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就拥有神要给我们的自由啊。这个自由做什么？这个自由就是能够跟随神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很甘心情愿的去不做神认为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很甘心情愿的要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甚至有些事情啊，啊，是人一般的人性的角度来看是很难做这种事情的，但是我们都愿意去做。华姐是说这个世界一般还没有生命的人啊，他们一定追求的东西，后来我们信耶稣久了啊，我们发现啊，虽然人的欲望当中啊啊，是很喜欢这些事情的。我们这个信耶稣有真自由的人啊，是很甘心情愿的不做这些事情。对，今生的骄傲啦，眼目的情欲啦，啊，一大堆这种事情，啊，物质的无限度的追求啦，啊啊，你我拥有这个世界这种权威啊，这种 power 的追求啦，啊，这个世界的人啊，是很喜欢这些东西的。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都有人的性情啊，但是因为信耶稣慢慢了解了，我们真正信耶稣了，基督拥有我们的心了，我们在不停的遵守他的道了，越来越了解这个真理了，晓得这个真理啊，我们心中发生某一些的自由的能力，就是说选择的能力啊，称为自由啊，我们可以说不要这些东西，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个世界的人很喜欢东西，我们不一定要追求的，我们根本没有心去追求这东西啊。反正我们更有心的追求另外的东西，是一般的人啊，按照肉体的需要，肉体的有限是不能去做的，但我们竟然啊可以甘心去做啊，不是强迫的，是甘心去做的啊，这个也是个自由，就更懂得在神里头是很释放的，没有觉得是个很大的亏损来的，大家明白吗？啊，因为我们也信耶稣的，所以当我们真心相信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我们能够行得出来了。但是也是暗部的，因为这里所说的常常遵守啊，就慢慢的晓得一个，慢慢的晓得这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更帮我们啊，能够突破我们人的有限。我举个例子啊，很简单嘛，一个信真心信耶稣的人。明白自己是个罪人啊，带着感恩的心，神啊，真的，你这个圣经所说就是我啊，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神啊，你不嫌弃我，你还是爱我，你恩典来到我啊，我相信，我相信，啊相信以后啊，慢慢啊，那个以前的外的喜欢啊，好像那小虫一样啊，挑引我们啊，引诱我们，那个小虫啊，心里头转，好像那个心很痒的。不行啊，不可以。所以很多信徒信了主以后啊，还有很多内心的挣扎的，初信的有初信的挣扎哈，信了久的有不同的内心的挣扎。但盼望啊，我们信的主比较久的，我们的挣扎呢，不是那些反面的事情，好像情欲的问题啊，大对啊。但我们另外一堆的挣扎的不定的，我们信主久的人哦，但初信的朋友很多时候啊，弟兄啊，很多是内心很多负面的事情。过去的不好的东西整天引诱他们，但是他慢慢也读神的话语，慢慢祷告，慢慢明白神的道理越多了，这个恩典啊越来越融汇在他心里头，越来越扎根了啊，他就能够做一些事情了，如果没有信主的时候做不来的。我也是个很喜欢赌博的弟兄了啊，他信了主，慢慢啊，这朋友还是来找他啊， 他不去也不行啊，对啊，所以但是心里他觉得不对哈、啊，但是他继续读经啊，参与教会活动。有一天他自己的明白的，他夫人说：“嗨，可以今天。”他写了一个信给他所有的朋友，以前跟他打麻将啊，去拉斯维加一大堆的朋友啊，他说：“啊，我这个人啊，昨天死掉，请你以后不要找我。”这个死的人写了一封信给他活的朋友，说：“我这个人死掉了，请你不要找我。”就是说你不来找我了哈、啊，那么就这样了啊，他就从那个捆绑当中啊，真正完全释放啊，从那个思维当中一大堆挣扎，内心挣扎，就不做这个事情了啊，不允许罪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王啊，他可以啊，啊，可以啊啊，从正面一点啊，正面一点，我们其实正面的自由也是这样的，甘心情愿啊。我从比较伟大的事情来说啦，哈，然后再讲一些我们真的生活当中，其实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普通的人啊，我们从一两个伟大的榜样当中慢慢来撒展一点啊，看看我们普通人怎么办。伟大的事情啊，我们像美国的总统啊，每年都有说哪个总统是最受人家尊重的。大部分离不开的华盛顿林肯，每年都是这样的，其他的总统就来来往往，有些时候说最好的，有些时候不好的啊。在华盛顿跟林肯呢 啊都是人家很尊重的啊，不说华盛顿了，华盛顿的故事也带对了啊。林肯呢，林肯总统啊，他的最伟大的事情说，他也是说啊，他认为啊，他信耶稣以前啊，他没有做总统啊，做议员的时候啊，他又写过一些啊，发表一些的文章啊，或者一些宪法的文章。他就一直很反对黑奴的，他说奴隶这个事情啊是最开罪神的事情，啊，而且神最不喜悦的，而且我们基督徒不能够接受的。他有啊，他还没有做总统的时候都写这些东西的。当时南方的啊，南方因为靠这黑奴啊啊作为他生产的工具嘛，对不对？没有黑奴啊，他的整个工业又停顿了啊，这个发财工具这个生活的工具，怎么可以说允许这黑奴啊？解放他们不给啊，完全是钱的问题哈、啊。就很多时候，甚至南方的基督徒呢，有些时候弄歪自己的心啊，甚至说这个黑人呢，就是神惩罚的。以前那个人犯罪洪水时候，背后一大堆的所谓的神学啊，做这些神所不祝福的人权，所以我们不应该。要考虑要释放他们啊，基督的爱不包括他们，一大堆的神学都是乱七八糟的。但林肯总统啊，就认为啊，神啊，真理啊是很清楚的，人是平等的啊，怎么可以啊这样的允许黑奴这样下去？最后是解放黑奴了哈、啊，最后他生命啊给人家打死啊，南方的不服他嘛，最后那家以后。还有派人去打死他啊，生不死去啊，他做一些人本性做不到的事情啊，因为他认为这个应该啊，这个主理的自由啊，神给他这个勇气啊，他甘心情愿做这个事情，伟大的事情。那另外一个呢，宣教士啊，我们那个赫森泰勒对中国最有关啊，戴德森啊，宣教士啊，他英国啊很舒服的生活啊，他有专业，他是个医生来的专业啊。我就跑来中国啊，是跑到内地会啊，跑到中国很偏远的到西北去啊啊啊！他要看到他的工作啊，你看啊，如果不是神给他这个选择啊，他能够接受，不管人怎么看啊，他是肉体的软弱，那不捆绑他去，然后回中国啊，这样福音啊。扎根在中国里头，就依着一个有生命的人，他有这份自由的选择的能力啊，做一些这样伟大的事情。那傻一点，你说哎呀，我又不是什么林肯总统，我又不是什么戴德森，我这个普通的人，我这个小人物，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这个基督徒慢慢重生得救啊，生命和心灵在里头帮助我们，不是要用圣经来培养我们啊？我们要遵守他的吩咐啊，很多时候啊，很多人做不出来事情啊，我们做出来啊，好像我就爱一个很难爱的我家里的人。你看啊，我曾听过你的姐妹啊，她信耶稣啊，生命改变 哇，这种老公真是跟他一同生活一生，真是很难啊！啊，从这个细节的角度，早早离婚啊，赶走他。我能够有细节的自由啊，没有这个人捆绑啊，这个不是神的自由啊。神的自由要你懂得怎么爱你这个不能爱的丈夫啊，要慢慢去改变他啊，因着你这样敬畏神的心啊，将他改变过来哦。这是神给你的自由哦，不是说好像那个不行的人离婚算了啊，对不对啊？因为现在啊，美国这么多人离婚，就这样子缘故嘛啊，我怎么可以给他捆绑我啊？这个我不喜欢，我找另外一个啊，所以到一个地步，人都不结婚了算了，因为太多人离婚了啊。现在美国离婚率啊是降低啊，因为很多人不结婚了，不是没有离婚了，大家明白吗？啊，弄到这样啊，就很不好啊。基督徒的不是我要这个自由啊，选择不离婚，我选择爱我的先生。哎，这个人他不明白神，所以他这个行为，我是明白神的。啊，神啊，跟这个人生活不容易啊！啊，晚上回家看到他啊，早上起来看到他啊，很难啊，对不对？神给我这个自由，做这个选择。这个例子有啊，我看到教会里头有这种姊妹啊，有这种弟兄有。现在离婚不是跟以前不同了啊，以前都是先生的问题啊，现在不一定的，现在很多太太有问题啊，所以啊，求主怜悯我们这男生的，要懂得爱我们太太，爱有问题的太太。啊，现在的思想大，不是男生的问题，女生的问题啊，现在，啊，好，我也看到很多家里头啊，有残缺的，有些是很难看的孩子啊，哇，这不简单啊。基督徒的，我有这个选择的自由，靠着神的恩典，神给我极为聪明啊，去爱我的这个残缺的孩子，啊，所以这个都是基督徒的自由，很多不幸的。不行的人就算了，放弃了，啊，放弃了，啊，很简单啊。我们在工作方面，我举个例子啊，我们基督徒现在刚才你们祷告啊，你们兄弟姐妹毕业了，去找工作啊，我求神帮助你们找到合适的工作。但是你们要考虑过啊，在找工作的时候要考虑到，如果那个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跟那些不信的人有什么不同呢？有没有？啊，要神给我自由做选择。我有没有可能选择一个工作，不是钱最多的，哈、啊，不是人看还是最有所谓的前途，还是啊钱只是跟金钱的钱啊，不一定是啊前后的钱啊。我选择不要这个工作，但是为了能够更方便我服侍，有没有啊？自由来的，这个是自由选择的自由啊。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点？啊，我讲个有趣的事情给大家听听啊。这个发生在我家的，我也不会讲什么内容。当我的儿子啊选择做 resident doctor 的时候，他们召会另外一个弟兄，他是 doctor 来的，就问我的儿子，他关心他了，你有选择做什么啊？我儿子告诉他，哇，你选择做这一门，你对不起祖宗哦。他说，为什么对不起祖宗啊？赚不到钱了。大家明白吗？从他的角度想看啊。啊，对基督徒啊，啊，我的小孩是个年轻人啊，要 OK 啦，跟他那个教会一个做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做医师的，谈到他以后要做这个做，哇，你这样做对不起祖宗啊，因为赚不到钱，看到没有？啊，自由的选择来做什么？这个证明我们要在主里头要反省，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不是单单为今生来活的，不是为今生这个不幸的人的所谓的啊准则来活的，是为神为我们定的准则来活，啊，这个才称为自由。不是人在强迫我的，是我因着了解神的吩咐，了解圣经的吩咐，我愿意做这个事情，称为自由。啊，如果这样的时候啊，我们就不会好像这个世界的人整天活在啊。这个世界，这个永远追求不完的一些的价值观，整天去追求啊，整天来追来打拼，因为这个世界哈、啊、带着我们走，不是我们带着世界走，大家明白没有？啊，大家明白没有？啊，所以呢，我久久帮助你们啊，神释放了我们，神给我们有选择的自由，是按着他的美意。按照他的原则来做的， 当我们愿意点的了解啊，了解这个了解啊，然后愿意点去做的时候，我们就真正认识神的大能是多么的美好啊！然后在当中啊，这个才是真正的自由啊！就按着神的带领，按着神的美意去做一个选择，这个是称为自由啊，跟这个世界的啊所定的定义是不同的啊！求主帮助我们。所以这样子讲的时候，每一个基督徒真正相信主的，都是活在自由当中，因为这个是你自己的选择。知道神按着你的选择，因为这个选择是按着他的原则的，神会给他福分赐给你们，这个是真正的快乐，阿明白，良心的平安啊！啊，求求怜悯了啊！我们祷告啊，天父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本来是活在罪恶当中的啊，但是为神来拯救我们，为此我们心中有感恩。为自己的人生不是单单为这个几十年来活，是为你的旨意来活。主啊，请你怜悯施恩来给我们这一群的人懂得怎么为你来活，然后甘心情愿去活，这是自由。主啊，请你施恩怜悯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